不应该给他受这个菩萨戒，不应该给他受菩萨戒啊。若无七遮者得以受戒，如果没有犯七遮罪的话，就可以给他受戒啊，就可以受他菩萨戒。那当然，当然这个在过去的祖师他们或者也有人这样的见解，说如果是七遮罪他能够忏除清净，那么依照我们的菩萨戒呢，如果要忏七遮罪，就是要用无声忏啊，要用无声忏才能把这个七遮罪忏除。那么或者如果他能够把七遮罪忏除的话，或者也能受为他受菩萨戒啊，但是要达到无声忏啊，这个是修行达到无声的地步，这是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般说起来啊，犯七遮罪的人通常都是啊不得与受菩萨戒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若有犯十戒者，应教忏悔。啊，说如果有犯十戒的话，那么有违犯十戒，那么这个犯十戒呢？啊，我们如果依照这个文啊看，或者就是说这个菩萨十戒，那我们可以参考177页倒数第六行，啊，这个犯十戒。是怎么样的犯哪十戒呢？啊，倒数第六行下半段说：犯十戒者，为承受此菩萨大戒而违犯之。啊，这个就是指的犯菩萨的十条重戒。啊，犯菩萨的十条重戒。另外，或承受比丘、沙弥及五戒等而破于根本。啊，说或者是受了比丘戒、沙弥戒，或者是他受五戒啊，再加五戒哦，犯了这个根本罪、根本大罪啊，这个都应该叫他忏悔啊。下面解释说，故须见好相啊，所以说要见到好相，才能够把罪忏除清净，才能够来求受菩萨戒。那我们再看我们的文啊，若有犯十戒者，应教忏悔。有犯违犯这个菩萨十条重戒啊，撕掉戒体，或者是犯比丘戒、比丘尼戒啊，或者是沙弥十戒再加五戒，破根本戒啊，撕掉啊戒体的功用的话，那么就应该叫他忏悔。啊，应该忏悔，因为要受菩萨戒嘛，总是要忏悔清净才能够来受菩萨戒啊，就是忏悔过去的罪业。那么怎么样忏悔呢？忏悔的方法，那么下面举出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诵戒，第二方面就是礼佛。那我们看文。啊，在佛菩萨形象前，日夜六时诵十众48清戒。啊，这个是诵戒啊，诵戒忏悔。说忏悔呢，应该在佛菩萨的形象前，啊，就是我们要忏悔，应该在佛菩萨形象之前忏悔，这是忏悔的地处。那么时间呢，就是日夜六时。啊，日夜六时忏悔，就是日三十夜三十，这意思就是要日夜精勤，真的是诚心啊，恳切，那么勇猛精进来忏悔，日夜六时啊来忏悔。那么要忏的内容就是诵十众48清戒。啊，就是要诵这个菩萨戒的，就是我们这菩萨十条重戒48清戒，以诵菩萨戒日夜六时在佛菩萨形象前啊来诵啊来忏悔。那么在第二种就是礼佛，礼佛就是苦道礼三世千佛，好，就是要花这个诚恳苦切的这个心 那要以这个真诚忏悔啊，这一种不怕苦的这一种心来忏悔。那礼三世千佛呢？三世千佛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三千佛，就是过去庄严劫有一千佛，那么现在的贤劫也有一千佛，那么未来的星宿劫也有一千佛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千佛啊，都应该对着他们忏悔。那当然如果要引申的话，就是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之前都应该在佛前忏悔。那么得见好相，那么忏悔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忏悔到见到好相为止。见到好相，那这个见好相呢，依照贤首国师，就是依照法藏大师的意思，他所谓的见好相是要现身看到，就是我们人在清醒的时候见到好相。好，所以贤首国师他说，既不言梦见，觉见甚难。他说在书上没有说梦见好像哦，所以说要清醒的时候见到好像，这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总而言之，虽然不容易，我们还是要啊恳切的忏悔啊，以诚恳心来忏悔。那么这个见好像在极光大师他有不同的解释。极光大师说，这个见好像呢，或者我们在坐禅的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忏悔，在礼诵十诵四十八经界，在礼三世千佛的当中，那么当中或者我们有时候在坐禅当中，在坐禅当中见到好像了。见到好像，或者是在礼拜当中，正在礼拜当中见到好像。那么什么是好像？我们等一下下面会讲哈。正在礼拜当中见到好像，或者是在睡卧当中，或者是在晚上在休息，在睡卧当中见到好像，或者是在惊醒的时候，在惊醒当中见到好像。那这个就是极光大师说，这个坐禅乃至于惊醒种种见到好像啊，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啊文中所谓的见到好像的情况啊。这个是祖师他们的见解啊，有这样的解释。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像。说我们礼拜三世千佛，就是拜三千佛来忏悔，那么忏悔或者是一七日，就是说你在一七日当中诚恳的忏悔，或者就见到好像了。见到好像，那我们前面有解释祖师说，那么只要见到好像，那么罪就忏除了，那就可以去受菩萨戒，就可以求受菩萨戒啊。那就啊，就不一定啊，要限定多少的日子啊，只要见相为期，见到好像为期的。如果一七日没有见到好像的话，就要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像。说一七日见不到，那就在第二个七日，那么精勤诚恳忏悔，那么第二个七日还是没有见到好像，那么在三七、四七、五七乃至就是超略啊，一直诚恳的忏悔，乃至一年。那么这个乃至一年，就是前面我们也解释过说，最下根器的人如果他真的诚心来忏悔的话，他绝对不会超过一年就能够蒙佛啊慈悲来加倍啊，就是 就是罪就可以忏除，就可以忏悔，就可以见到好像，但要见好像，总而言之一定要见到好像，见到好像罪才忏除，罪才忏除。那么好像者，什么是好像呢？我们的文解释说，活来磨顶，活来为我们磨顶，活用手来为我们磨顶，或者见光见花，种种异象，变得灭罪，变得灭罪。那这个活来磨顶呢，我们可以看177页倒数第二行的解释，书上的解释说，活来磨顶者，那么活呢，这里说活过去，佛在世的时候，那用这个白虎庄严的兜罗绵手摸将病人病疾除愈，那么今来磨顶，罪起不灭。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过去他在这个世间，他的色身还在这个世间的时候，那么佛曾经用这个白虎庄严，就是种种庄严的这个兜罗绵手，那么佛的手是非常柔软的，非常柔软，就像兜罗绵那样柔软。那么佛用这个手呢去摸这个有病的人，佛就为他安慰他，或者是触摸他那个病苦的地方或者是摸这个病人，结果那个病人的病就好了病就好过来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见到活来磨顶的这个好像，那么佛摸病人，病人的病就消除了，那么活来摸我们的顶，我们的罪自然也就消除了。所以说佛来磨顶，罪起不灭罪就消灭了。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活来磨顶，我们的罪就消除了。再一种好像就是见光，见光。那我们再继续看177页最后一行的解释，说为什么见光就是好像呢？说光则明照义光就是光明照耀的意思，那就可以把黑夜消除，黑夜就是恶业恶业所以说见到光，这个恶业就消除了，所以我们罪也就消除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见好像，消除罪业。那么再来就是见花，见到花。那花呢我们再看解释花则开乎意，解乎解之相说花就是开展，有这开展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种种的罪结就打开了，把这一些罪结，心身口意的罪之结呢就把它打开了，所以见花呢这个罪结就打开了，所以说也是好像。那这个见光见花呢，这当然也都是种种瑞相譬如说天人来拿着天花来供佛，所以这个花是祥瑞，是瑞相是瑞相那么底下说种种异象，那么这个种种异象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瑞相很多种很多种，那只要见到这个种种的异象便可以灭罪这个过去的罪业就可以消灭。那这个种种异象呢我们可以在这边举出一个例子。那这个资料是前几天收到这个大陆寄过来的刊物的资料。那这个记载呢，在祖公，就祖云老法师他的著作当中也有记载。他说这个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民国5年的时候，那么民国5年中山先生呢他就去视察象山跟舟山的军港， 舟山群岛有一个军港，那么孙中山先生就同许多人去视察那个军港之后呢，就顺道到普陀山去走一走这样。那么同行的人呢，有这个胡汉民先生就是胡军汉民，还有邓军猛硕邓猛硕种种朱卓文他们这一些政府的官员，就到普陀山去了。那么到普陀山，那就有这个主人就是普济寺的这个方丈还有这个道接法师，就陪着他们到寺庙或者去拜佛种种去走一走。当他们走到这个普陀山最高的那个寺庙，也就是会济寺的时候，那么走到会济寺呢，这中山先生呢，他就看到这个在寺庙之前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牌楼出现。那这个在牌楼那个周围呢，就有很多的奇花，很奇异的花，那非常的锦绣，非常的漂亮的。那么也看到这个宝欢，那个寺庙里面挂的那个铜欢的那个欢，宝欢在那个和风当中飞舞。那也看到好几十位的这个奇僧，那中山先生自己记载说，奇僧就是他们的相貌都非常比较奇特一点或者是罗汉之类他们就是有奇僧数十位或者是一般的法师这样那么中山先生他记载说，看他的样子呢，好像是来迎接客人。那中山先生就感觉说，他们的仪冠都非常的殊胜怎么会有这样的殊胜的相貌这样？那么中山先生就看着他们，好像是来迎接。那么他看到这一种情况，当然他也一边走路，那么一边走就经过这个牌楼，很壮丽的这个牌楼，就一直走进去。那么再走到里面呢，就看到一个大圆轮。那我们猜想说，可能是一个法轮可能是一个法轮在那边旋转。中山先生说，他转得非常快呢。那中山先生他就起了一个疑惑，说这个圆轮到底是什么东西所形成的？它是借着什么力量能够转得这么快？那么他起了这个疑惑，要把它看清楚的时候，就不见了。那个奇异的景象就没有了，没有了。他们就是还一直继续往里面走，就走到普济寺走到会济寺就最高的寺庙这个会济寺。走到里面之后呢，中山先生就问这个胡汉民就是一同去的这胡先生，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刚刚在这个寺庙外有这个大牌楼，还有那个法轮旋转？他说没有啊。没有。那他再问另外一个人说有没有看到，他也说没有所以中山先生呢，他就感觉非常不可思议。那么中山先生他自己讲，他自己这样记载，他说在我的脑海当中呢，从来没有这一种鬼怪这个神异的这一种思想，在他的脑海里面从来没有这一种，那么不知道所看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灵异的境界这样。那么这一种境界呢把它说出来，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也可以算是种种异象这一种好象如果见到这个瑞象就变得灭罪。那么传品自己这样想，就是中山先生他当时是为国为民，他为了救这个中国救这个老百姓当时是被列强侵略 那他们要杀便杀，要割便割。那中正先生看到这个国家腐败啊，满清末年腐败到这种地步，民不聊生，所以他升起一念心，要救国救民，来这个解除老百姓的苦难。那这种心就是菩萨心呢、啊。这种心就是利益众生、救众生、出离苦难的这种心，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这一种心、这一种行为，那也就是如同菩萨一般一样。好，所以说中山先生到那一边，或者就是有这个见到这个瑞相，那来迎接菩萨到会济寺啊，来礼佛种种。啊，这个就是瑞相，见到好相便得灭罪。那么我们再往底下看，若无好相，虽忏无益。如果没有见到好相呢，虽然忏悔，就不能得到受菩萨戒的益处。啊，虽忏无益啊，他就没有见到好相嘛，就不能够来受菩萨戒啊，所以不能得到受菩萨戒的益处。世人现身亦不得戒啊，这个人啊，他所谓这个人，也就是啊患十众戒的这个人，那没有见到好相啊，就不能受菩萨戒呢。世人现身亦不得戒，所以他现身呢就不能得到菩萨戒啊，不能得到菩萨戒体的功用啊。而得增益受戒，那这个增益受戒啊，现身不得戒而得增益受戒，我们也看我们书上的解释，177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下半段说，现身亦不得戒者，这个就是不许重受大戒啊，不能够再受这个菩萨大戒。而得增益受戒哦，可以增益受戒，就是做来生受戒的圣因，可以做来生受菩萨戒殊胜的这个因缘啊，要远做圣因殊胜之因啊，这个而得增益受戒。那这个在我们的瑜伽菩萨戒啊，就是我们当家法师之前讲说这个换十条众戒啊，能不能够啊在是不是一定要见到好相才能够再受这个菩萨戒？那么过去的祖师有不同的见解。那么在这个地，在我们的《梵网经》的贤首国师啊，法藏大师，还有义吉法师啊，还有盛庄法师，宋朝的慧音法师，他们呢也。他们的说法也都和这个瑜伽菩萨戒的这一种说法相同。那么他们的解释呢是这个样子，是这样解释。他说：若无好相啊，如果没有见到好相，如果他能见到好相，当然那个戒体就恢复了啊，戒体的功用就恢复，就不用再来受菩萨戒啊。他只要忏悔，见到好相啊，那个菩萨戒体就已经自然恢复。啊，自然恢复就不用再受。如果他没有见到好相的话，虽忏无益。那么这个虽忏无益，贤首国师是这样解释的哦。他说，没有见到好相，虽然忏悔，就不能够恢复旧戒的这个利益。啊，就是他那个旧的戒体不能够恢复啊，没有这样的益处啊。所以说，虽忏无益。不能恢复旧的戒体，世人现身亦不得戒。那么这个旧戒没有恢复，新戒又还没有受，所以这个人呢，他当下啊，这个现身就不能够得到这个旧戒啊，不能够恢复这个旧的戒体啊，所以说他当下呢就没有这个戒体啊，旧戒没有恢复，新戒。啊，也没有这个新戒啊，也没有受到新戒，所以世人现身亦不得戒啊。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啊，也不能够恢复这个旧的戒体，不能得到旧的戒体 那么底下说耳得真受戒，他们的文是耳得真受戒，没有这个意字，没有这个意。在贤首国师他的解释的本文，还有义吉法师解释的本文，还有慧音法师、盛庄法师他们解释的本文呢，都没有这个义字。这个义字是到明朝本才有这个义字，所以他们的解释耳得真受戒，真受戒就是可以重受，就虽然没有见到好像，他忏悔一年了，忏悔到一年还没有见到好像，那可以耳得真受戒，可以来重受戒。那么这种见解就是以诚恳忏悔的心来忏悔，到一年了没有见到好像，可以重受戒。那这个跟瑜伽菩萨戒跟弟子菩萨戒的说法是吻合，是相同的。那这个增益受戒跟增受戒呢，去查那个大藏经也就是第二十四册大藏经的本文，它的本文也是耳得增受戒，耳得增受戒。那么 以上是祖师他们有这样不同的见解。那在这不同的见解当中呢，我们或者可以这样的来理解，说如果这个违犯十戒的这个佛子呢，如果他是诚心深切至诚恳切来忏悔，他是一心，他现在是至诚恳切一心要向善，那么以这一种真至诚恳切的心来忏悔，如果到一年不见好相的话，那这样或者就可以容许他来重受菩萨戒。那么这一种的用意就是摄受有心向善的人，他是至诚心要向善，那所以是用开这样的不见，虽然不见好像得受戒，这摄受善者。那么另外如果他没有这个真诚忏悔的心或者是他这个懒惰懈怠虽然忏悔还是懒惰懈怠，那么以这一种心情来忏悔的话，那么他这一种不见好像，我们就看他的情况，并不是至诚恳切，并不是精勤忏悔，那这样呢就一定要要求他一定要见到好像，才可以为他重受菩萨戒这一种的用意就是折服那一些懈怠轻忽这个戒法的人所以我们或者摄受善者可以就是方便不见好像得受戒，如果看到他不是很尊重戒法，不是很精进精诚忏悔，那我们就要求他一定要见到好像，才可以为他受。其实这个是不是精勤忏悔呢，完全是自心的心境的问题如果不是真正至诚恳切忏悔的话，那他不见好像，以这一种不是至诚心来受菩萨戒，老实说也不容易得到菩萨戒体，所以这个完全是自心心地的问题。所以菩萨戒就是心地法门，就是完全看自己的心地，这个心地是完全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就是客观的，他是真正的忏悔，那就他来受菩萨戒就能得到菩萨戒体。如果他不是真正的忏悔，那当然他不见好像再来受菩萨戒，那也不是真正忏悔的心来受，当然就不能得到这个菩萨戒体。这个得不得，这个是实相的问题，这实相不是实相。不是人的问题，是实相。所谓实相就是他自心真诚忏悔，那这个就是有实相真实忏悔这个心，这个来受菩萨戒就能够恢复这个菩萨戒体或者是在得到这个菩萨戒体的功用，这等等我们再看底下的文。若患四十八轻戒者，对手忏悔罪便得灭，不同七遮。 啊，如果是犯四十八条轻戒啊，就是犯轻垢罪啊，那么就对手忏悔，只要对一位啊清净的同华者啊，同样受菩萨戒的人，那么对他忏悔啊，对手忏悔啊，罪变得灭，罪呢啊，这个轻垢罪就可以灭除了，就可以灭除。不同七遮，那不同七遮为什么说不同七遮呢？啊，因为七遮罪呢，啊，依照白公的解释，就是白圣长老的解释，他说这个七遮罪，犯七遮罪的人，如果叫他忏悔呢，那么他如果现身不得戒的话，那他忏悔呢，还是不能够得到啊戒题。如果是犯十条重罪啊，犯十条重罪，他只要忏悔见相，这个罪就可以灭啊，见到好相罪就可以灭。如果是轻垢罪的话，他只要对手忏悔就可以灭罪。就可以灭罪，所以说十条重戒跟四十八条轻戒，他依着见好相或者是依着对手来忏悔就可以灭罪哦。如果是七遮罪的话，他如果用这个忏悔的方法，他没有办法灭罪啊。所以说不同七遮，不同七遮啊，不同。七遮罪，那七遮罪就是要用无声忏啊，要证得无声才能够忏悔。所以说这个七遮罪跟十重戒罪跟四十八轻罪他们是不同的啊，十重跟四十八轻依着见好相对手忏悔就可以得灭，那七遮罪光是忏悔并不能得，并不能灭罪啊，所以说不同七遮。那么在底下而教戒师于四中一一豪杰说，这个教戒师也就是要为这个求戒的人来受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教戒法师，在这当中于四法中，在这个佛法当中，一一豪解，一一都应该好好的理解。豪解就是善解，善加理解。那么在这当中，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说啊，可以忏悔，不可以忏悔。如果犯十重，犯四十八轻啊，就可以依着啊上面所说的方法来忏悔。如果是七遮罪的话，就不能够啊，不能够用做法忏来忏悔。那么是得戒不得戒啊，就是他忏悔清净，那就可以得戒；如果忏悔啊不清净，就不得戒。这种种的法，在这法当中呢，啊，都一一都应该要好好的理解啊，都能够善加理解啊，说一一好解。我们再请翻到178页。178页，若不解大圣经律，若轻若重是非之相，乃至一一不得持法中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不解，就是不了解。他不了解什么呢？啊，我们说若不解，那么他所不了解的，依照贤首国师啊，他的分析呢？他说不了解的情况，不了解的内容呢，有五种，可以把它分为五种。那第一种啊，就是看我们的文，不解大圣经律，若轻若重是非之相啊，这个就是不解戒法啊，不解这个菩萨戒啊，知法不了解他的法，那么不了解这个大圣法，大圣的经律，若轻啊，就是或者是轻罪啊，或者是重罪啊，若重啊，是非之相 这个如果是犯就应该忏悔，非犯就不应该忏悔。这个在我们合注的解释都有说，若轻若重是非之相者，轻则易忏，轻就容易忏悔，重则难忏，犯重罪就比较难忏悔。是非之相就是是犯就要忏，非犯则不须忏。那这个要了解这种种的相状，这种种的法的相状啊。那如果不了解呢，这个就是不解戒华，不了解这个菩萨戒之华。那么在第二种呢，就是不解第一谛，不解第一谛。那么这个在玄首国师他说，这个是不解离华。不解离华，前面是不解戒华，这里是不解离华。离华这个就是不了解第一谛。什么是第一谛呢？我们看我们的解释啊，合注的解释第二行，第二行的下半段说：第一谛者，即是戒之体性啊，就是戒体啊，亦即心地之正因，常住之极果。那么心地正因就是以这个本源心地啊，本源心地，诸佛本源心地，也就是这个佛性为修行菩萨戒的正因。那么所证得的也是这个佛性常住极果啊，佛性常住极果。所以这个佛性因果呢，这个就是第一谛，这个就是戒的体性。以本源心地的佛性为因来修行，所证得的还是佛性之体啊，这就是了解第一谛啊。如果不了解第一谛，这就是不解离华。那么在底下就是习种性、长养性、性种性、不可坏性、道种性、正法性。那到这边呢是不解未华。不了解这个所修行到达什么位次，像实住实行实回向啊，这种种的三贤位，还有实地这个圣位，不了解这个未华啊，这一段就是不解未华。那我们来看这个习种性啊，什么叫习种性呢？习种性，它就是它开始要来学习菩萨的种性啊，发菩提心要来行菩萨道，开始要来学习，就是习菩萨的种性啊。那么这个依据显首国师他说，就是十住位啊，就是习种性。那长养性呢？长养性就是实行啊，也就是十长养。就是慢慢的这个菩萨的修行，那个善恨越来越多啊，他的善法功德越来越长扬，这就长扬性，就是实行，就是长扬。那这个性种性呢？性种性跟习种性呢？是二而一啊，在祖师的解释啊，就是华贤唐朝华贤祖师的解释，他们说这是二而一。这个习种性呢，就是开始修习这菩萨的种性。那么他当开始学习的时候，他那个习性啊，还不容易转过来，所以在修习这个菩萨法的时候，总是觉得比较难啊，要把一个世俗的习气一下子要把它转过来比较难，所以这个习种性就是学习菩萨道学得比较难。那么到了这个性种性呢，到性种性就是他菩萨的这一种修行呢，他的心性呢已经跟菩萨道已经接近了，所以他的习性呢，他的性都跟菩萨的种性比较吻合，所以他在性种性的时候，他在行菩萨道就能够行得很顺心如意 因为他的这一种世俗的习性已经很少了啊，那么菩萨的这一种种性已经比较习惯了啊，就是菩萨的种性很习惯了，这就性种性。那么到了这个不可坏性呢，这个就是十回向，也就是十金刚啊，这就是在三界之内的善华都已经修行快圆满了啊，都已经修行的差不多圆满了，所以他的道心很坚固啊，就是像金刚般的坚固，不可破坏，不可破坏啊，这就是十回向，不可坏性就是十回向。那他慢慢的要回向中道啊，回向中道就是道种性。道种性就是实地，就是他这个在实地当中，他这个圣道之果慢慢的生出来了，圣道之果慢慢生出来就是道种性，这就是实地。如果是正法性就是啊活位的正果，已经证得活果菩提，所以这是活位的正果，就是正法性啊。那么这个就是贤首国师把上面的习种性、长养性、性种性、不可坏性、道种性、正法性，这个就是在行菩萨道啊，由发菩提心，那到最后成就菩提活果，在修行的位次啊，修行的位次啊是这样的次第。那这个受戒法师呢，对这个位次也都应该理解啊，如果不理解的话，那么就是有过患啊。那我们再看底下，其中多少官横出入啊，这个其中多少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修行的位次，也就是位法，那么他们的官法的多少呢？那这个多少官横出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解释合注的注解，也就是倒数第六行，多少官横出入，这个就是说花去，就是实花去则从假入空，从假入空就是修习空观，所以它的假观比较少，那么空观比较多。那么如果是长养的话啊，到十长养位则出空入假啊，就是菩萨从空出假啊，出空入假要去度化众生，所以就是假观比较多，空观比较少。那如果是金刚，就是十金刚位，也就是十回向位，那这就是回二边入中道，回二边就是回空假二边进入中道，所以到十金刚位呢，就是中道观多，空假二观比较少。那如果是十地位呢，它是从环入圣，十地位呢就是修中道观，中道观，那么从环入圣，在环这一边呢，中道观还不纯熟，所以就比较少，慢慢的进入圣啊，就是八地九地十地，那个这个圣国越来越圆满的时候呢，那个中道观也就越来越多，也就是越来越圆满这样。那么底下又说，又习种性空观善少，长养性则空观乃多，那么性种性则假观善少，不可坏性呢则假观乃多，那么到了这个道种性呢，中观善少啊，初啊，中观善少，那么到了正法性，那么到成佛的时候，那么这个中道第一观才是圆满，中道乃多。那么又三观次第修习则少，那么这个是比较顿根啊，这个修中道观 的钝根行者，他是三观要次第修，所以他中道观就比较少。如果一心当中修习这个中道观，就是一心三观，那么这个中道观就多。总而言之，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的位次，他们这个观恨啊，到底是假观多，或者是空观多，或者是中道观多，这个观恨的多少种种，那么也都应该了解。如果不了解，好来做事的话，那么啊受戒就有所过患啊，做事受戒就有所过患。在这个出入呢，啊，多少观恨出入，这个出入呢，在极光大师的解释，所谓出入者呢，就是在三昧当中出定跟入定的种种的方便之华。好，这就叫出入，就是三昧，三昧也就是正定，我们在修习三昧，在正定当中入定出定种种的方便之华，那么这个也应该要理解啊。这个受戒师啊，这个三昧出定入定的种种也应该了解。那么底下这个实禅之啊，实禅之也应该要理解。这个十禅之呢，这个是色界的四禅天，初禅乃至于四禅，这个十禅天的种种的心境，种种的境界也应该要理解。